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约翰福音。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在主日的时候再一次以你的恩典、你的爱和你的话语来召集我们。主，我们在这里恳求你赐在我们里面这新生的生命，每日都能活在你的心意当中。你也以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眺望我们的爱心，你也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关于重生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讲论。这段信息也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核心内容，那就是要叫人因信耶稣而得着永生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所记载的一个人物叫尼哥底母。这里面介绍他说，不仅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还是犹太人的官。所谓犹太人的官呢，履职中本呢就意为议员，司高本意为首领，这就表示他很可能是当时公会的成员。当时的公会呢，是犹太人最高的宗教和民事机构，有70个成员，由大祭司来任主席，其余的4位呢是由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担任。那可见在当时，尼哥底母应该是一个具有比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但是这个人呢，来拜见主耶稣却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晚上。圣经里说他是在夜里来见主耶稣。至于说为什么他不是在白天而在晚上来见主耶稣呢？约翰的记载当中并没有把原因明确的说出来。很可能比如说白天簇拥主耶稣的人太多了，没有时间，也可能是他怕其他人的人看到他来见主耶稣，尤其是他怕法利赛人知道，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他的地位等等。但无论如何，他来到了生命之主的面前，虽然他是在黑暗中来的，但他来到了真光的面前。而他见主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主耶稣身份的判定。他称耶稣为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以尼哥底母的地位和学识而言，以当时法利赛群体对耶稣的敌视而言，他称耶稣为拉比，在人看来已经是非常尊重了。并且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称耶稣为拉比，因为他根据耶稣所行的神迹，认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主耶稣的回应呢，是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来开始。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一旦主这么说话，就意味着后面所说的是非常严肃而且重要的内容。但主耶稣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和尼哥底母所说的话好像没有直接关联似的。其实尼哥底母的这句话是说，拉比，我知道你是谁。主耶稣的回答其实是说，不，你若不重生，你还是不认识我。尼哥底母根据对主耶稣所行神迹的判断，承认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一位可以教导人的师父，是一位拉比。但他没有承认耶稣是先知，也没有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当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拉比的时候，他就错失了耶稣最重要的身份认知。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非常郑重地指出尼哥底母的问题。他告诉尼哥底母说，你只是看到了我所行的神迹，你只是从神迹当中看出我只是一位可以拥有教导的权柄的拉比。你以为你知道我是谁，但实际上你并不知道。所以主耶稣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就告诉他，之所以他没有认识到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是因为他没有重生。因此呢，他就不能认出主所行的这很多神迹，表明是神的国临到他们了。这里面神迹这个词呢，用的是复数。虽然是在迦拿的婚宴之后的 第一个神迹之后的记载，这并不表示说啊，主耶稣只行了这一个神迹。也就是说，主耶稣指出了尼哥底母话语当中所表述的问题，告诉尼哥底母说，你还没有能力根据神迹来判断我是谁。如果你想透过我所行的认出我是谁，知道我的身份和使命，你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没有圣灵特别的工作，人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神迹所象征的意义的，也不可能清楚神迹所彰显出来的神拯救的全能已经临到的这属灵的含义。神的国在这里的含义并不是指世俗政权那样的国家体制，而是指神在属灵层面的全能和统治。也就是说，上帝拯救的全能在哪里显现，那里就是上帝的国临在了。神的国度是属灵的，是在人的心灵层面进行统治的，而不是靠着外在的财富、权势、学识、武力、恐吓等等来建立和维护的。主耶稣以重生来解释神的国的含义，这对于尼哥底母来说是极为惊奇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过。当时的犹太人对于上帝国度的荣耀基本上都是从政治、民族等世俗的角度来理解的，我想包括尼哥底母也是这样，他们从来就没有把重生与神的国这两个观念联系在一起。他们以为他们只要遵行了律法就必定有份于上帝的国度，但主耶稣这里却是从另外一个生命的角度来解释，上帝有一个国度就在这个世上正在运行，但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看到，才能够进入，才能够经历。其实世人在很多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这一国度，比如人们有时候会惊奇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和这个时代的风潮，或者和这个时代的风俗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甚至基督徒的行为有时候被人看为是迂腐怪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所有的圣徒其实是另外一个国度的国民，这个国度的律法呢是运行在心灵的层面，并以爱作为推动力。所以彼得说，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身份的尊贵？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我们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应当遵行这个国度的律法，甘心处在上帝的全能之下呢？因此主耶稣其实在这里就告诉尼哥底母说，不要停留在神迹的层面来寻求我和尊重我，而是要透过神迹看到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了。神迹本身只是一个记号，目的是要让别人认出我是谁，从而能够得到生命。重生这个词的希腊文的意思呢，是从上头生，比如斯高本呢就翻译为人除非从上而生。但尼哥底母显然是把这个重生理解成为了肉体的生育过程，所以他说的第二句话就明显带着不可置信的意味。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针对尼哥底母的错误理解，主耶稣就进一步向尼哥底母解释重生的含义，所以他第二次用实实在在这个词来提醒尼哥底母，也提醒今天的我们，主耶稣下面所说的这句话依然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所说的第二段话，或者说第二句话，是从三个层面来解释了重生的含义。首先呢，这是一个属灵的生产过程，重生不是一个身体生育的角度，而是从属灵生命的角度来说的。事实上，即使是一个人真的能够从母腹再生出来一次，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重新塑造他的品格，针对他过去成长过程当中的诸多缺陷，再次接受更好的、更完备的道德等各方面的训练，这个人还是处在人性的败坏当中，依然还会灭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一个人改造的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强调了一个人需要更新的程度，需要改变的深度是在生命的根本层面上，所以重生是必须的。一个人想要进入天国，不是靠着简单的忏悔、道德的改良、自我的约束，也不是谁德高望重、自律高尚就可以进去的。 即使是自认为有着圣洁律法，比其他民族更为优的犹太人，若想要进入神的国，也必须重生。所以对于尼哥底母这样一个自认为敬虔的法利赛人来说，在他的生命当中仍然充满了各种的缺陷，他依然需要重生。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或者是塑造出来一个榜样，或者按照人的标准真的达到了所谓的圣人的层次，这样的人他整个的生命依然需要被完全的更新，才能进入神的国。要想进入神的国，重生是唯一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被从根基上重建，才有可能进入神的国。然后主耶稣就说明重生的方式，何谓从上头生呢？不是尼哥底母所说的再从母腹生一次，而是从水和圣灵生出来。我们都知道重生呢是圣灵的工作，但这里的水是指什么呢？有的解释呢，比较常见的解释就是说，这水呢就是指洗礼。可以从其他使徒们的讲到的经文当中可以得到印证。比如说彼得曾经在五旬节讲道里的时候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等等，这些经文来说明这里的水就是指洗礼。但我们从当时的对话环境来看，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并没有针对教会层面的洗礼有过任何的教导。如果是指洗礼的话，尼哥底母显然不会明白，他并不会理解到水就是指洗礼。但后面主耶稣却责备他说，你作为以色列的先生应该知道，既然责备，那就说明主耶稣所说的这些都是尼哥底母本来应当明白的，或者是熟悉的，那就说明这里的水应该不是指洗礼。另一种说法是说，这里的水是指着施洗约翰的洗礼。我想这倒是有可能，因为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的施工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有很多人去约旦河看施洗约翰施洗，也包括很多的法利赛人。而且施洗约翰在解释自己施洗的时候说，我是用水跟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联系到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背景，以他对旧约的熟悉，主耶稣很可能在这里是应用了以西结书36章当中的那个意象。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而新约当中其实也有类似的经文，比如彼得曾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而保罗也曾经说过，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呢，从旧约所用的水代表这种清洗、除去污秽和罪恶的角度来讲，这里面主耶稣所说的从水和圣灵所生的水呢，应该是比喻透过悔改认罪得到洁净，脱离罪恶。那第三个层面，到底圣灵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用风来比喻圣灵的工作，用风来比喻圣灵呢，也依然是犹太人比较熟悉的，也就像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主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作为一个熟知旧约律法的法利赛人， 尼格基姆显然一听到主耶稣说到风，他马上就应该明白。但这里用风来比喻圣灵的工作呢，实际上是突出了上帝的主权。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不是人能够左右的，而是完全照着神至高的旨意来进行的。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慕道多年，也喜欢来教会，也喜欢来参加小组，我们说他应该是被神已经拣选了，应该信的。但他在某一个关键问题上就是不能顺服，可能有很长的时间。而有时候你心里有负担的服役对象是一个人，但你完全在你意料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是你觉得根本不可能信的一个人，但他有一天突然听到福音就信了，等等。我们发现一个人被扭转重生，这是上帝超然的工作，我们可以认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工作，但我们无法左右神的工作，就如同风一样，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可以看到风吹过的景象，但是风向着什么方向吹，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无法左右的。因此重生完全是圣灵奥秘的工作，不是谁可以控制的，也不是一套礼仪走完了就可以达到的。比如洗礼，即使一个人真的是参加了洗礼，并不能保证他一定是重生了。因此我们相信重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刻，或者洗礼前，或者洗礼当中，也或者在洗礼之后都有可能。我们很多人信主的经验呢，甚至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具体是什么时候重生的。有些人重生的时候是有非常明显的迹象，有些人就没有特别明显的迹象，但此后在他的生命当中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显明出来了。同时重生也表明了上帝拣选的工作，也就我们的悔改信心都不是重生的条件，我们能认罪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来认识基督，这完全是圣灵更新的工作。总之，重生是指一个人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原则，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也不是从世界来的。这正符合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必须从天上重新生一次，就是必须有一个属天的新创造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也只有有这样生命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耶稣解释了这么多，但尼哥底母的反应已经不是不明白重生这么简单了，而他直接表达了一种惊奇，表达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在尼哥底母的观念当中，他一直遵循并教导别人的是遵行律法，他可能他的教导是遵行律法才能得以进入神的国，他今天听到耶稣说进入神的国要重生，这对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完全崭新的观念。而面对尼哥底母的困惑，主耶稣对他却是责备。主耶稣说，我讲的都是过去旧约经文所记载过的，你怎么不明白呢？所以主耶稣指出了尼哥底母之所以不能理解重生和圣灵的工作这样的关系，其实不是因为理性的问题，而是因为信心的问题，是因为你们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这样。其实今天一样，很多时候不明白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因为信心，而是说当人看到耶稣的时候，这个从拿撒勒来的人就是救主吗？尼哥底母见主耶稣的时候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主耶稣却指出说，其实你不知道。尼哥底母看似已经很谦卑了，其实他里面骄傲依然还在，而且他是以一种他过去的学识和他祖宗的律法所存有的这种角度来判断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第三次用实实在在来进一步说明重生真理之前，特别提到说自己是从天降下来的人子的身份，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尼哥底母说，只有从天上来的人 才有资格讲论天上的事情。也就是说，主耶稣在第三次用实实在在来说明重生的真理，就是来指出尼哥底母的问题，并进一步来回答尼哥底母，告诉他重生如何才能够发生，这些并不是崭新的观念。所以主耶稣对于尼哥底母说，你是熟读旧约律法的犹太人的先生，你的旧约是怎么读的呢？因此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你没有读过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吗？我们在这里看到地上的事这个词应该是指旧约律法所记载的这些历史事件，而天上的事呢，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重生。所以主耶稣提到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事情，就是在为了说明说，跟你讲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明白，讲天上的事你就更不明白了。如果你还不理解摩西为什么在旷野举蛇的故事啊，那么我跟你今天讲重生，你当然不会清楚，不会理解的。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故事呢，记载在民数记的21章。我们知道铜蛇其实是基督的预表。当以色列人被罪缠绕，被毒蛇所伤的时候，他们仰望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可以得以存活。同样，主耶稣在这里以铜蛇的比喻来告诉尼哥底母说，那仰望照样成为最深的样式的耶稣基督，就如同旧约那仰望挂在杆子上铜蛇的以色列人一样，就能够脱离罪恶的毒害。因为基督是以无罪代替了有罪，他被高举，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乃是因为他要以他的舍身流血来担当人的罪。所以主耶稣这里特别提到了他的被高举，这也是本卷福音书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耶稣的被高举呢，一方面是指他被钉十字架，另一方面也指着他的复活高升。其实这两件事情呢，是一个事件的不同层面而已。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第三个回应当中回答了尼哥底母的问题，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他其实告诉了尼哥底母重生的恩典是如何做成的。圣灵的工作虽然像风一样不可左右，但圣灵重生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是借着仰望那被钉十字架又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来做成的。所以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不是跟从神迹的人，不是自以为敬虔的人，不是以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和道德模范的人，也不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改良了自身行为提高了修养的人，而是一个从水和圣灵重生了的人。在他的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崭新的生命，这生命如此的真实，有时候都令拥有着生命的我们感到惊奇。我们虽然不知道圣灵是如何做成这工作的，但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却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已经蒙了神特别的怜悯和爱。这生命自然就认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所以这重生的生命不一定要有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或者必须讲方言，或者等等有什么其他外在的表现。若一个人已经重生，他一定就会让人看到他和耶稣的关系，他一定会让人知道他是认识耶稣的，而这个人也自己也一定是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神的儿子，他也一定知道自己的罪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才能够洗净，他也知道他将来也一定必会和耶稣一同复活，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已经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死或生 我们都是主的人。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基督徒有很多的软弱，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行为上还有诸多的不完全，但他的心智上，他不但是在理性的认识上，他在心智上也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有软弱或跌倒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在认罪悔改当中来寻求主耶稣的怜悯、赦免和帮助。总之，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里面这永生的生命一定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正如尼哥底母，我们不知道他在那天晚上与主相见之后的哪一个时刻得到重生，但我们却知道他一定是重生得救了，因为他的确是顺从了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过去他虽然是在夜里来见主耶稣，但现在他却是带着沉香末药，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埋葬了。所以尼哥底母他仰望那被挂在木头上后来又复活的耶稣，就得着了永生。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的施恩的座前来俯伏下拜，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可能不知晓你是如何在我们里面来重生了我们，但我们却知道我们里面有了一个属天的、永不能朽坏的、不属于这世界的、不能被这世界所压制的永生的生命。主啊，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并依靠你，让我们这内在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在你的真理和对你的顺从上不断的长进，因此就使我们越来越刚强，我们里面的人就越发的刚强，愿意来跟从、来顺服你。因此主，你也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达成你的旨意。主啊，愿你照着你圣善的美意来引领、塑造、更新我们每一位，愿我们里面这永生的生命能够被你使用，照亮这个世界。主，也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全地的人都能够认识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